美国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周一发表文章，谈到了郭文贵事件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其中特别谈到了郭文贵事件引发美国政府内部相关单位的矛盾和分歧。这篇报道提到，美国总统川普原想将郭文贵遣送回中国，后来受到了相关部门的劝阻而作罢。有美国情治官员认为，郭文贵声称握有中共高层官员、商界权贵和涉及朝鲜的重要情报，而这些可以成为美国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一谈《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海涛，你好。
啊，你好，平章。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是这样，是在周一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在它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个三个记者所撰写的一个就是调查性报道。主要就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件，在美国爆料事件，然后他这个后来对这个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这篇这个报道呢，他特别谈到了就是说美国有相关部门在背后就郭文贵事件展开的协商讨论辩论矛盾和这个冲突，就是等等这几个部门，他主要谈到了就是美国国务院系统、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司法部，还有FBI 和就是整个这四五套班子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这个情治单位，这几个单位就要不要把郭文贵送回遣返回中国也好，就是送出美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这些部门之间就对这个郭文贵事件这个产生的这个分歧，他做了详细的报道，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调查性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共正在召开十九大哈，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收获了怎样的反响呢？
在那个中国的这个就是中文的互联网上，就是社交媒体上，特别是这个推特和这个 Facebook 上，就是中文媒这个读者反响很大。那么美国也有一些媒体就引用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那么郭文贵呢，他在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呢，他突然被晋升，就是 Facebook 也好、Twitter 也好、YouTube 也好，这几个管道，他主要曝光的管道，全把他给封了，起码封他到七天，开的封到这个十九大完了之后才让他发言。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说大家非常关注一些支持郭文贵的这些网友也好，这个推友也好，他们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焦虑的这个情况。从那个今年一月以来到现在这八九个月以来，郭文贵每天在那个推特上爆料，那么突然一下郭文贵没有声音了，大家感到不知道出了些什么样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华尔街日报》呢就突然就是登了一篇有关郭文贵和十九大还有美中两国关系的报道，就引发了很多这个读者的这联想。支持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和这个推友也非常高兴，你看连美国的正式媒体也开始非常详细的报道郭文贵事件。那么反对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呢，他就会认为，你看华尔街日报登陆这样一篇文章，就说明呢美国各方面对这个郭文贵并不看好，他即使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好，他在美国的这个前途是比较非常堪忧的。所以大家不管你怎么说，挺郭也好反郭也好，大家对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就是报道本身都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
那么就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本身啊，你感觉到郭文贵未来在美国的这个前途和命运如何呢？
如果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本身的描述来看呢，就是说川普总统、白宫还有美国的情治单位 FBI、 中央情报局还有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这几个部门呢，都对郭文贵的事件本身他爆料本身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篇报道特别提出来，这个中方认为郭文贵牵涉了大概十九个涉嫌这个各种各样的刑事案子，所以要求美方把郭文贵送回去。但是呢，在美国有一大票就是政治情治官员，他们认为郭文贵呢他有些掌握一些这个爆料内容，比方说中国高层、中南海高层的一些人员的这个官员的这些内幕情况，还有就是中国向美国派遣这个间谍。郭文贵曾经说中国向美国派遣了25000名间谍，这25000名间谍最近这几年又发展了15000名，一共中国在美国有40000名间谍，这是郭文贵说的。就是对这部分情报就美国是感到非常有兴趣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方面认为郭文贵曾经说他和朝鲜的高层保持着一种非常这个良好的一种关系，美国方面就情治单位认为呢，就这一块美国政府也非常感到这个非常也有兴趣，认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有帮助和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